同学们，下面我们选读一首唐代的古体诗，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下面我读一下原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玉照花林皆是县。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着玉华留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下面我们赏析这篇作品。这首诗收在乐府诗集的卷47，又见于全唐诗的卷117。这是一篇春的颂歌，在歌颂美丽的春天的同时，诗人啊也以高度的同情带人们倾吐了离情别绪。全诗36句，每4句一转运，可以分为4个大的段落。首8句是起，用初声法，将春、江、花、月逐字吐出。春江花月夜，5字啊，以月为主，江次之，而春与花则代若也，夜则不必言，而无非夜矣。首8句在入手情题焦灼题面的同时，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美丽的意境。第2段8句由写景转入抒情，慨叹江月长存而人生短暂，由独照万古的一轮孤月联想到月的期待，再由月的期待跳跃到游子思妇的期待上去。第3段12句描写了客子离人的相思。末段8句是结，用萧规法，将春、江、花、月逐字收拾。 关于这篇诗前人的看法不太一致。现在的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五书》这篇作品啊，由是王杨卢骆之体，清末的王凯运则评为孤篇横绝，尽为大家，认为他是出于世节，又却已超乎世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第七章《盛唐之音》第一节《青春李白》这一节里边啊，说永恒的江山，无限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悲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闻一多形容为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等，其实就是这种审美心理和艺术意境。下面我们概括地说一下这篇诗的艺术特点。第一点，以良辰美景衬托情和理，别具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意境美，清幽而隽永。诗人把游子思妇的离愁放到了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上，良辰美景更加衬托出离愁之苦，又以江月与人生对比，显示人生的短暂，而在短暂的人生里，那离愁就越发的显得浓郁。这首诗虽然带着一些感伤和凄凉，但总的看来并不颓废，它展示了大自然的美，表现了对青春年华的珍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种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真挚的探索也有着深长的意味。第二点，有主有从，重点突出，结构完整。春江花月夜题目共五个字，代表五种事物，全诗啊便紧紧地扣住这五个字来写，但又重点突出，这就是月。春江花夜都围绕着月做陪衬，诗从月升开始，继而写月下的江流、月下的芳甸、月下的花林、月下的沙汀，然后再就月下的客子、月下的离人反复的书写，最后以月落收结，有主有从，主从巧妙地配合着，构成完整的诗歌形象，形成美妙的艺术境界。第三点，善于化用前人的意境来创造新的艺术世界。这首诗除了化用三国魏曹植七哀诗的意境之外，还化用了何逊、谢朓、柳韵、王生如等几位南朝诗人的诗。第四点，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从多种角度来描写月光，这种写法属于赋。月照花林似霰，空里流霜如何如何，这都是比。清风浦，白云一片，斜潭梦落花，这些呢都属于兴。月待人，月徘徊， 江流绕芳甸，长江送流水，这些呢属于拟人。孤月轮，江水流春，这些呢又是用了移情。第五点，巧用顶针，回环流转，过度自然。例子如江月何年初照人啊，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这些。第六点，诗的韵律随着感情律动相应的抑扬回旋，婉转写美。全诗共36句，四句一换韵，共换9韵，以平声的根韵起首，中间呢是仄声的限韵，平声的增韵，仄声的止韵，平声的游韵、徽韵、文韵、麻韵，最后以仄声寓韵结束。诗人把阳仄韵与阴仄韵交互杂沓，高低音相间，依次为洪亮级、细微级、柔和级、洪亮级、细微级。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即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关于这篇诗，我们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